你好，这里是 Top of Japan， 我是钱德勒。本期是 Top of Japan 和 Airbnb 爱彼迎中国发起的春季宝藏目的地漫游之旅活动的第二期。这期我们会一起来到日本的漫画王国鸟取县，看看漫画王国里二次元到三次元的具体呈现，感受漫画在现实世界里的连接。这期跟我一起聊鸟取的是妮子和 Jamie， 两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子。
Hello， 我是 Jamie。
全世界其实有很多国家都有漫画的文化哈，但是其实看上去只有日本变成了一个全民的漫画的狂欢，而且漫画在日本是不分年龄段和阶层都在参与的一种文化现象，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漫画的，就是本身漫画的在售卖，然后漫画的各种风格的广告然后设计，你在日本是完全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东西的。然后日本的很多的影视作品也是漫画改的吧，对，就比如最近钱德勒自己刚刚看完的，刚刚更新完第二季的《昨日的美食》。
对，你说这种类型的其实日本还蛮多的，小时候就也不算是说少年像吧，就比较贴近日常生活大家都很喜欢的，比如说樱桃小丸子，对吧，它里边就是他们一家然后他们住的房子，爷爷啊，整个的这个生活就是一个日本中产家庭啊，小孩成长的这么一个场景，就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有生活感啊，很真实。然后包括后面从小看了这个漫画或者说动画片长大的我们，去到日本的时候也很容易在日本找到，哇，这个不就是小丸子家的这那什么的这种感受，包括那个看到小学生戴着那个黄帽子过马路啊什么的那个场景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觉得日本的漫画是很贴近这种现实生活的。
对，其实你会发现它就是还挺超前的，然后很多东西现在也实现了嘛，就经常有很多人讨论说这哆啦 A 梦有很多道具实现了，然后就是它确实是很贴近生活。但是其实日本的漫画整个到现在这种样子，我们说所谓万物皆可漫画的这种状态也是一步一步的发展过来的嘛。
对，因为漫画，日本漫画的雏形吧，就是可以追溯到12世纪，就是平安时代末期到镰仓时代的初期，那个时候叫卷轴画，就是叫绘卷物 emakimono。 然后那个时候作品的主题也蛮丰富的，就是有一些小说、历史啊、宗教故事。当时就是京都的高山寺有收藏那个鸟兽人物细画，被认为是日本最古老的漫画，它是就是800多年前创作的，然后有四卷，然后里面主要的作品就是把一些动物用拟人的手法进行一个描绘。
对，这鸟兽细画应该去吃怀石料理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有一些那个餐厅用的那个盘子上会画兔子，会画那个青蛙还有猴子什么的。为什么是这几个动物呢？就是因为是鸟兽细画里面的，他当时那个画法都是比单线那种白描吧，描线描的这种方式，就很简单，几笔，跟我们现在想象的那种就是简笔的那种漫画就是很接近了。然后又是拟人的，你就看到兔子什么的会拿工具啊，猴子有戴帽子啊什么的，就是会在他们的古的这个餐具上看到这个形象。然后也有很多那种小的漫画册子上也会有把这个四卷的内容就是分开然后印到一个个小页上面，这个就是最早的这个鸟兽细画。然后我们可以在 show note 里面放这张照片吗？就是最近他们把这四卷修复完了之后同时展出了，21年的时候，之前都没有看到完整的，就那个图就是兔子拿着这个树枝打猴子，然后还有两只青蛙在旁边起哄，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鸟兽细画的画面在的，但是没有文字的嘛，它画面上本身就没有文字，故事也就失传了，所以又可以自己去解读各种各样的，所以就是比较早的。然后同时期还有一个比较一言难尽的画卷叫做放屁合战，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搜一搜，也有时候叫屁合战，
屁股的屁，
屁股的屁，放屁的屁，
就是士兵用屁去作战。
我觉得我看了之后觉得不是士兵，就是这是他们的玩乐，就是到现在看也是觉得很超前，是他不是士兵，他们是在玩，因为后面还有女性加入，一开始都是男的，这个很像是日本早期的索多玛的这种想象。就也蛮有乐趣的，也蛮恶心的，慎看啊，慎看。
然后后来就是漫画这个词就逐渐开始在日本被相对正式的使用，先是 1814年被那个河川棉和在他的书《漫画白女》里面，就是标题就用了这个词。然后之后葛饰北斋就出版了他的《北斋漫画》，但是当时的那个漫画和现代漫画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就葛饰北斋的那个北斋漫画有4000多幅图，描绘的主要还是当时江户的市井百姓生活，然后还有他自己见到的一些动植物啊、天气啊，还有一些就是日本所信奉的神和怪物，但是没有特别明确或者说连贯的故事线，就纯靠视觉形象推动阅读的。对，
嗯，它是不是就是单纯的一幅画一幅画的那种形式，它不是那种我们想象中的连贯的那个，
不是连环画，是独立的画。
对，嗯，对。然后它当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就是学习绘画的人会把它当成教材。嗯，然后但是很多浮世绘的画家也会画小说插图的，所以就是葛饰北斋他早年给小说画的插图和他的北斋漫画结合在一起，也常常被看作是现代日本漫画的一个基础。
嗯，他那种感觉有点像那种看图说话。对，北斋就是那个画那个神奈川冲浪里的，所以他的这个会被作为教材。
嗯，然后到19世纪后期就有点往现代意义的漫画去转了。就是一开始是北泽乐天，他是一个社论漫画家，然后他就在明治末期到政和初期绘制了很多社论漫画和连环画，就是有简单的情节表达，还有一些就是相对连贯的故事线的，然后很多历史学家会认为他是现代日本漫画的奠基人。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除了漫画人自己的努力，其实日本的漫画出版社开始的也蛮早的，就出版社可以理解为是帮助漫画家成长的团体。几个大的日本的出版，就漫画出版社，讲谈社是1909年就成立了，然后小学馆1922，然后集英社是1926。嗯，然后当时还有一个事情是1915年的时候，他们就有这种漫画家的社团，当时的报刊杂志漫画家联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叫东京漫画会的组织，他们的定期活动就是漫展和漫画季，其实和现在已经非常接近了。嗯，
百年漫展。
对的，
对。而且漫画就对日本有多重要，就是我不是一直在学那个多邻国嘛，就是在多邻国上学日语，其实漫画这个 manga 这个词在很早很前面就会出现，就是而且会反复的让你复习，就是用这个词、就
是和地图银行那些词一起出现的。
对对对对对，就非常的基础的日语词汇算是。
就主要因为学多邻国就可能外国人比较多，外国人学日语的这个群体当中有一大部分都是比较二次元的。对，倒过来想这个问题嘛。嗯，对，所以就是觉得大家肯定如果喜欢日本的话，外来人喜欢日本，那漫画是一个离不开的东西。
嗯，
就前面说到万物皆可漫画，现在的漫画里边就会画正史，就正式的这种历史或者包括战国的故事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会让他漫画化，小朋友很多东西都是先从这样看漫画开始的，所以没啥抵触嘛，就不会让我说上来就啃一本很厚的历史书，他先把它给你拆解了。然后我还买过什么魔导书，就是什么魔法师导论，还有什么工具啊，这种东西都给你画成漫画，都特别可爱。刚刚前面詹米老师说到那个社论什么这一类的内容嘛，是漫画嘛，包括前面说屁和蛋什么的，其实它还是一开始很多是讽刺性的。
嗯，
就是因为有些话不太好直说，那我画个漫画笑一笑然后就过去了，所以其实还蛮有它的这个目的的，不光光是一个娱乐的点。再往后发展到现在呢，就是二战之后又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这个时候的这个产生这个变化的基石，漫画之神手冢治虫就是活跃起来了。1946年的时候，然后手冢治虫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叫《小马日记》。然后这个时候呢，战争可以说是刚刚结束。其实这个时候，包括我们现在宫崎骏啊什么的，就很多战争相关的这种主题，就是日本它是发起这个非正义战争的嘛，但是它是失败方，所以它自己本身也由于战争，要么是被破坏的，那时候轰炸啊什么的，包括去支援前线的这个物资等等的，让日本本土的民众生活是相当的艰难的。 就是普通人那个时候吃饱穿暖也是很奢望的，有过非常难的时期。但越是这种就是物质生活很难的时候，人可能就会想要从精神上去得到一些慰藉跟满足。然后其实又没有物质，就是也不可能说啊花大钱什么拍电影，当然电影在那个明治的时候也起来了，但是那个时候你能够什么有奢侈去买张电影票进去看电影，那都是有钱人生活了，就是真的吃不饱穿不暖的这个阶层是干不了这个事情的。虽然说那个时候再起来了，但也都是就是上面的人干的这些事情。所以漫画真的是一种比起电影啊广播啊等等的这种手段要廉价的多的娱乐方式。我买了本漫画我可以一直看，当时还流行过两种这种形式嘛，一种就是买来的看的叫做赤本漫画，它可能纸张就差一点，因为你买回来你不想它太贵的话它就会没那么好。还有一种就是那时候漫画已经开始有出租了，就借来看，看两天还回去，然后再换新的。现在想想很环保是吧，就当时也是就是带本漫画的质量会好一点，就是让你可以反复去使用它。对，那后来这个形式其实沿用至今了，就 book off 啊什么的这种都有那种租赁的形式。对，所以这个也是有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手冢治虫46年开始更他的第一个小马日记，后面对吧划时代的作品铁臂阿童木是在1951年的时候开始登的，就是他首次使用了这种电影分镜的表现方式。前面都漫画包括北斋什么的给到大家的范本都是看图说话，以可能几张图这样子，但是他就开始用电影分镜的这种方式让漫画更加流畅，就是看得更加津津有味。这是日本漫画上漫画史上一次质的飞跃，所以日本漫画就从这种插画加文字变成了更加的有故事线连贯的情节丰富的这种现代漫画的形式了。为什么是里程碑，为什么是他，就是干了很多这个创举，然后用新的这种方式去表达，也更适合当时的这个时代。那他来研究日本的这个漫画的处境的话，他把它分成了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玩具时代，就觉得那个漫画是给小朋友看的连环画啊什么那种。然后呢第二阶段是清楚时代，大家会认为漫画是这种比较低俗的读物，就是前面也说了有就少儿不宜的内容，就是浮世绘里面有一大部分受到北斋嘛，哎呀其实一大部分内容都是成人内容，就是它不太适合非常精美啊，而且如果你去看的话它的那个对于平安时代的那个服饰的那种展现真的是太好看了，但是对你避开那些就是其他的部分看嘛，就是总之会有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可能是虽然不在明面上但实际上占了大头的，好卖啊。
我见过那个时代的日本的那个作品，是前段时间去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叫 Sex Museum 的地方看到了一些那个时候的文艺作品，日本的文艺作品，很精美。
对，到现在日本漫画里面还有一大头是这个，对吧？你去到书店里面，帘子撩开，后面是少儿不宜不能去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放。对，所以会有这种清除时代嘛，就是大家还是怕影响小朋友，所以就是想要把它干掉，就不要有漫画了，影响小朋友上学，对吧？小时候你被抄过台版吗？哎，收过书吗？对，就是那个时代啊。然后呢到了那个点心时代，就是大家可以允许小孩在不妨碍学习的这种情况下看一点漫画。其实因为这些时候可能是就是这些家长也是小时候看过被收过书的，包括现在其实拿绘本已经开始作为一个教育的工具了嘛。对，那就说到了主食时代，就是铁臂阿童木电视化，全民就可以去看这种比较健康的了。然后同时期，哎，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终于来了，就是鸟取。这边的漫画家有一位水木茂，就是被称为妖怪博士，就是他的鬼太郎也是在这个主食时代开始连载的，就是1965年。
水木茂就是他的意义在于他是第一个梳理了日本妖怪体系的漫画家，因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嘛，就是他不仅仅是梳理了传说的那部分，然后他通过漫画给了这些妖怪可以说是新的生命吧，因为他那个连载也挺长的。他本人和手冢治虫一样都是反战主义者，他只有一只手，他后来年纪大了之后他上过那个是北野武嘛他的综艺，然后当时就是现场作画，他 就非常厉害，他的那个画就是非常的利索，然后因为只有一只手臂，所以他整个作画过程都是侧着在作画的。而且他的漫画生涯起步不是那么顺利，就时间点比较寸，就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他当时迫于生计蹬过三轮车，然后做过鱼贩子，还就是租下了一个神户的民宿，就是经营出租公寓这样的生意。他是1951年开始创作代本漫画的，但是那个时间已经是日本电视产业开始起步的时间了，就之后的20多年，就大家知道日本的大家电影市场就迅速发展并且普及，然后漫画的事业就已经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而且就是加上水木茂本身创作的内容和小孩喜欢看的内容还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是妖怪故事还是比较阴暗，还挺阴间的，就是蛮吓人的。然后水木茂一度为了生计就是不得不画一些战争漫画，因为战争漫画虽然小孩子不愿意看，但是有相似经历的大人喜欢。然后后来是读者来信救了水木茂，就是出版社已经不愿意跟水木茂继续续约了，但是有读者来信说很喜欢看鬼太郎的故事，之后才签了出版商开始画长篇，并且第一次用牧场鬼太郎的名字出版，做了连续的故事。他后来是讲谈社的签约漫画家。
所以做粉丝就是喜欢就要说出来，这样有可能会救我们一命。
用爱发电有的时候确实是有用的。
对，我们就是在 TOJ 的这个听友群里面就会发现大家是藏龙卧虎，然后以前其实也有听众给我们介绍一些合作，甚至就特别好。所以如果你有什么觉得可以跟 TOJ 串联一下或者帮我们牵个线的，其实也会非常非常的欢迎，就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发现贵人来自于我们的听众或者读者，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然后就是这样子，他其实这个时候的转变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好多我们看过的这个都是动画片，但它来自于漫画的改编，先有漫画然后改电视动画的，就 anime 画或者是硬画画，就是后来就上大电影嘛，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然后我当时上一期我们聊濑户内海的时候，这个其实有听友朋友也在群里面聊到说去到小豆岛有个那个妖怪美术馆，就是麋鹿街道那个地方。我当时很震惊，就是啊，日本怎么妖怪这个东西这么就是敞亮，就是大家好像不太怕，其实蛮吓人的，都是那种包括你看咒术回战里面画的那些，我觉得也是很有受到这样的影响的，就是这种流体的身体啊什么一只眼啊之类的。然后还有最早我去看那个百鬼夜行的卷轴展出，对，就是都是各种各样的。然后都啊，而且其实妖怪也蛮生活化的，什么被人丢掉了伞啊，对吧，就是那个不能用100年的，就是有100天还是多少，反正用到那个年岁之前要先把它扔出去啊，然后它就在外面会成精。对，然后还有瓦片精什么的，这个就觉得啊，日本的这个妖怪体系挺有意思的。然后他们确实有很多的古代典籍里面提到了这个，有点像我们山海经一样的，然后水木茂是可能就把它梳理出来的。然后小朋友们意外的就是还有很多喜欢这个妖怪的，他看到鬼这个词是不怕的，日本的鬼真的有点可爱。
就是我就比如说下面有人帐，我就觉得就里面很多妖怪都很可爱，而且有些甚至就还很感人，还挺喜欢看的。
鬼太郎也是的，鬼太郎也有那种很感人的，就是小猫发现自己一直是在吸就是收养她的那个婆婆的精气，然后后来就演了一出戏，然后离开那个婆婆什么之类的，就有的故事确实是蛮感人的。
他会把那个妖怪和精灵有时候是画上等号或者是类同的，哎，这个反正挺感人的。我觉得这个妖怪体系还蛮健康的了，现在已经转变了。对。然后再往后就是空气时代，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个差不多这个时代里面一起成长过来的，那个时候已经变成漫画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后很多家长也是当年看着漫画长大的，就是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时代了，但是隔壁的话他们更早一点嘛，所以大概这个时期是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 虽然自己就是家长不看漫画了，但他可能能理解，就是小孩子看漫画，而且漫画里面有些什么这个那个，嗯，都可以理解，跟看书其实没什么两样。然后再后面就进入到一个所谓叫记号时代，我对这个的理解就是说，一代人共同拥有的一个记忆，像我们可能都看过《龙珠》，都看过，那个《灌篮高手》，对，对日本来说可能是《机动战士高达》。刚那么这种就是有画圈子了，开始就是我是喜欢这种的，那个美少女战士的，对吧，那个是什么的，包括现在可能像 One Piece 是一个吧，然后后面的什么咒术回战啊，或者是火影忍者啊，这个又变成一个记号。然后现在漫画行业虽然说受到了刚刚詹淼老师说了那个大家电的冲击，就比如说电视，对吧，这个电视化对他来说是个冲击，但他其实也度过去了。我说很多的漫画被改成电视，那这个还是需要一开始去创作漫画的呀，嗯，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后面就又互联网化的时候，对他肯定又有一些就是改变。但是在日本对国内的市场来说，数据上来看是这样的，95年的时候它漫画市场大概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吧，就是到了这个程度，那后面就是稳着一直到现在差不多。95年的时候日本漫画市场的价值是大概六七十亿美金，现在也就是个七八十亿，2022年的时候，对，它很缓慢的增长，可能也有点通胀在里面等等的，但它差不多就到了这个量了。
而且这三十年里面日本的收入也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基本上也是没有，对，没有暴跌，然后微微涨一点点，嗯，
是的。我之前去那个京都有一个就是国际漫画博物馆，然后它里边就是你会看到他们漫画家现在作画的这个工具过程，现场会有人在那里画，告诉你现在漫画怎么出来的，真的非常的产业化，很厉害。就是你那个眼睛，然后还有以前什么贴网点纸这种做法，就是手绘的时候会画的那些东西，现在全部通过一个 pad， 通过一个软件是能够解决的。然后你可以托他现成的那个画好的那种眼睛，或者你自己可以画好眼睛存在里面，然后到时候拿出来用，就是让这个生产的流程大大的缩短了，也挺有意思。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到这个博物馆里面看看他们现在是怎么样在画的。嗯，
而且这个流程现在应该也会逐渐的被 AI 替代，就是这些重复的劳动啊，就是可以让 AI 来做。就你说这个贴眼睛啊，贴个手啊，画个云啊，这些其实就不再需要画师就一个个的去画了，可能画师专注在人物的创作，或者说整个剧情的创作，然后这些重复的劳动就可以交给机器去做。然后你刚才说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我想到那个重版出来，剧里面就是展现了很多漫画家创作那过程，就是他有个小工作室啊，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学徒，然后可能刚开始去帮着去做一些这种刚才说的这种相对重复的劳动，
就每个人的分工都不一样，有的是就是描线的，有的是填色的，
对对对，有的是根据这个主分镜去画着中间的过程的，就这些，然后慢慢的去等待一个机会，你自己再变成一个就是师傅，然后你自己再创立自己的小 studio 去带你的学徒，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剧里面展现的还挺那个的，而且能看出来，就里面不管是这些学徒去画，就下面的画师还是那个主创，其实都还挺辛苦的，并不是说主创好像不用干粗活就很轻松，没有了。因为你想那些剧情，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卡住，就是你的创造力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然后里面就讲了很多这种，
是的。所以近年来我觉得就是它可能生产的过程是简化了，最后那个大脑就是那个主创他的这个创造力还是最关键的。最近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也不是最近了啊，就是那个一拳超人，就是他画的很垃圾，但是他的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最后又被大家改了，对，然后所以出现了那个巨傻的那个版本和特别帅的一个版本的这个一拳嘛，就我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范例吧，就是主创自己画工不行，但是故事很厉害。
是啊，这个时候就是有人就能帮你，然后有工具也能帮你，但如果你的故事不行，你就是画的再 fancy， 它基本上就是空洞的嘛，就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它就是没有办法打动别人的。我觉得这个是所有内容创作这个行业里面不变存在，就最终还是要看的是你脑子里面有什么思考层面，你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你的表达其实往往是可以有很多的辅助可以去帮你完成的。
是， 然后我觉得日本漫画还有一个特点是，就是像刚一拳超人这种特别扯的，有这种类型的脱离现实的，或者是非常超前的科幻的等等，什么都有嘛。然后还有一种是特别真实，就真实到你觉得他就是在用漫画的形式写日记，这种在身边就能存在的这些内容，然后讲别人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有点像写比较写实的小说那样的。这种类型也特别受到就是大众的欢迎嘛，就是你可能这种东西是可以一直看下去的，就是它可以一直出，就有点像 Friends， 有点像小丸子或者是那种可以一直出下去的。就比如像你前面说到那个昨日的美食，它原来也是漫画嘛，对，那就它就着这个内容它是可以一直往下的。
是孤独的美食家也是嘛，就是谷口之狼也是鸟取县的。
我觉得说到这儿，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些我们喜欢的漫画家和他们在这些作品中夹带的私货哈。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谷口之狼，就是孤独的美食家应该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作品，然后可能大部分我们看的都是这个电视版本吧，就电视剧的版本。我觉得前面我们说了很多的漫画嘛，我觉得这会儿我们拉回来说一说鸟取啊，孤独的美食家的第八集其实讲的就是鸟取。我这一集我其实在录之前我又看了一遍，因为当时看的时候就有印象这一集，因为这一集出现了肥肠，就是我是一个肥肠爱好者，瑞秋也是一个肥肠爱好者啊，就是隔空点他一下。就这一集里面，我很喜欢这种街边的小店啊，就这是我喜欢孤独的美食家的一个原因，就是相比之前我们在讲这个怀石还有讲其他的日本的料理的时候，其实我也提到过这个，就是相比 fancy 的店，我会更喜欢街边的这种店，然后这个是我在日本其实能获得很大乐趣的一个来源，就是我不会，我甚至不会去做攻略啊，我就是直接在路边，我看着这个招牌旧旧的烂烂的，然后感觉有一些就是很当地的人在吃，然后有些大叔有些大妈在吃，我觉得可能这种店感觉不错，然后我就会进。然后其实这一集鸟取这家店就有点像这种我会进的店，就是它那个招牌其实完全没有设计感，就是一个白底，然后上面就是哩哩啦啦的写了一些这个关键词，对，但是写的肉啊、米饭啊、内脏，对，这个都是我的关键词。然后点的几道菜是，我要说一说哈，葱炒横膈膜肉、肥肠炒面，还有烤牛肉粒啊，再加一碗米饭。啊，这几个就是我一定会点的东西，就特别会点。当然，他本身也特别会吃啊。就是这孤独美食家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只能在吃饭的时候吃，吃饭前会让你很饿，吃饭后会让你再想吃，就特别下饭。然后后面这个九柱大叔，也就是孤独美食家的这个本身的作者，然后谷口之狼是他的这个漫画的作者嘛。然后九柱去点这个，去自己去吃了家店，然后直接点了一份炒肥肠，就是不是肥肠炒面，点了一份炒肥肠。然后他自己说，他的原话是，这玩意儿真是死前必吃的东西。这句话真是我太认同了，就深得我心。就肥肠也是我对上海唯一的念想，就是我去
上
海很大的理由就是一碗肥肠面，就是这是上海对我唯一，几乎是唯一的念想。其他就对上海我就是就还好，但是肥肠是我去上海一定要的理由。而且他后来他还点了一个那个炒肝，哎呦，我现在就是应该是就口水四溅，就是现在就是我
这个点已经点不到任何东西了，
我的 iPad 上已经就是充满了我的口水的那个泡沫。我是内脏爱好者，就特别，哎呦，看着就是特别，他特别纯粹他炒了。然后这个其实是我会去鸟取的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可能这家店就会是我去鸟取的，
因为那家店蛮特别，它就是社区店，然后它本身车站出来，它也不在任何商业街里面，它就是出来之后要走20分钟，就是你得特地去，然后看起来也不像是那种很商业的店。
是，然后去吃的人也都是很 local 的人，而且这一集比较特别的是，大部分的这个剧集里面都是演员来演的嘛。但这一次这一集里面的这个店长是店长自己亲自出演的，而且这个店我们在录之前查了一下，这家店还在，而且它的评分好像是大众点评的评分吧，我看了一下这个图，大众点评的评分只有 3.5， 非常的合理。就是这种店哈，我喜欢的这种店，包括上次我们在聊另外一次聊到那个东京我特别喜欢的我最喜欢的那家烧鸟店，它的评分在 Tablog 上也是只有 3.2 还是 3.5 几，就反正也都是一个不是说那种很高的评分，就这种路边店都是这样的，就是这种 3.5 左右的这个评分是我的一个安全评分，特别高的反而我在我这儿评，我觉得可能会有太多人去，特别低的呢可能就是确实很差，然后 3.5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路边店的一个评价，对，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店发到听友群里面，然后加听友群的方式你也往后听会放在最后，现在我们不说。
我补充一点点，就是谷口治郎他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就是他自己写的，然后是他自己画的那个《复制力》里面，就里面主人公杨一的故乡就是鸟取县，他整个是围绕就是他在鸟取县的童年的生活回忆展开的，然后里面介绍到说昭和27年，当时鸟取的一场大火也是真实存在的，就是那场大火烧光了鸟取城镇中心的地区。漫画的第一页就是当时大火之后的照片，就谷口老师真的很细腻，很细腻。然后刚刚说到鸟取县的其他的漫画大师，就我们刚刚也提到的水木茂嘛，水木茂本身他的鬼太郎的故事也是来自他童年的经历，就是因为他当时有一个叫景山婆婆年轻的时候照顾他，就跟他讲那些乡野间的妖怪传说，而且在鸟取其实有蛮多关于水木茂的景点，就是在水木茂的家乡静冈市，首先鸟取有两个机场全部都被冠名了，一个就是鬼太郎机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被冠名的就是他们的列车都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就鬼太郎列车因为静冈离这个就是鸟取的米子是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就从米子的界限站到静冈站要45分钟，到了之后静冈本地有就是它一个室内的旅游巴士，就是100日元可以做一个环游，然后还有一个景点就是静冈的妖怪大街，就是基本上是还原水木茂画的那个鬼太郎里面的一些场景，然后到晚上还有那个投影的灯光秀，就还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然后静冈这个因为是港嘛，然后还有好多有一个海鲜市场后面可以聊一聊，好吃的比较多，就是还是值得去一去的，我觉得如果去到那边的话，就是说到这个静冈，然后还要说的一个人是如雷贯耳，其实说到鸟取可能会先想到他的，就是青山刚昌，就是钱德勒不敢看的这个柯南的作者，然后他的老家就是在鸟取的，所以因为柯南的这种风靡性嘛，就是他整个 IP 做太好了，对吧？到处开什么柯南主题咖啡馆啊，然后破案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就是刚刚说的，除了这个鬼太郎机场，还有一个机场就是柯南主题机场，甚至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博物馆，就是青山刚昌故乡馆，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叫柯南博物馆的地方，也是在鸟取的，对，但因为是大本营嘛，那自然这个关于鸟取，因为大家都知道柯南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日本观光这个破案片，后来他非常有影响力之后经常被各地邀请过去写当地的这个命案故事然后顺便对吧介绍一下这个景点，之前京都的那个不是还拍成了这个映画版嘛，就是上映到电影院的那种，大家很知道，比如什么清水舞台啊之类的，那所以就是他讲他的大本营鸟取的时候呢就用了两集，不得了，两集啊，就是来讲这个鸟取的故事，为了就是要把这11个现实中的景点写到这个剧里面去，不然不用两集的话这11个地方写不完，然后就是根据这个真实场景去画的，就是把他们在那个鸟取之县里面串来串去串来串去，然后把这个故事完整的这个写完了，故事的话大家可以自己看啊，是那个 TV 版的801集和802集，叫做鸟取沙丘推理之旅，还可以吧，就是比较后期的这个作品了，但是里面提到的景点可以跟大家说说，因为鸟取是日本唯一的这个鸟取沙丘是日本唯一的这个沙丘地貌，所以它就很早的就被保护起来变成日本这个最大的观光沙丘，1955年的时候就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了， 所以不容易的，就是好不容易有个沙丘，不要以为沿海就有沙滩啊，就有沙丘，也不是的。所以基本上你去到鸟取的话呢，肯定是会要去这个沙丘看一看的。嗯，然后它的附近呢就有一个叫沙之美术馆的，也在这个柯南里面出现了，就是说到里面就是会一年就会毁掉重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沙雕。嗯，我没有在骂人啊，就是那个沙雕
很了不起啊，就是它那个雕塑的体量还挺大的，然后它去年的是那个埃及主题嘛，然后他把那些砖头上面的缝和裂痕都做出来，做得非常细，而且他整个的粘合剂其实就是水，
对，水和苏打。我看、
嗯、
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然后我可以摘一张图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看一下，就是那个他把整个埃及的很多神庙包括金字塔里面的很多场景搬过来，很惊人，因为就是那个沙子并不只是从下往上垒的，有些还是镂空的，有些还是雕出了那种房间，然后还有那种横梁，你很难想象沙子怎么会凝固成那个样子，而且不加粘合剂啊，就只加苏打和水就能到那个程度，很惊人。然后他们就是做一个一期一会的这样的展览嘛。
嗯，对，就是如果去到沙丘的话，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值得一定要去看一下的。然后后面有几个就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出名，但是他非要把它写进去的，就是以一个去考证当事人的不在场证明为这个故事线去转了一圈啊。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我想说的是，一个是鸟取花回廊，这个后面我们会见证好樱花季嘛，可以说说这个樱花的这个时间是可以去的。然后还有两个温泉，一个叫接生温泉，不是那个接生啊，是万物皆有灵的接，接生命的生，嗯，接生温泉。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三朝温泉，朝是那个朝日的朝。这两个温泉，接生温泉呢是这个山阴地区最大规模的温泉之一。山阴山阳这个概念就是山阴道山阳道，对，鸟取县的一个古称嘛，就是它是在都道府县的那个道，山阴道山阳道就是鸟取县的这个范围。然后怎么说呢，山阴山阳，阴就是山的北面，山阳是山的南面，对，就是所以就是鸟取县的这个县的话就是上下就是南北嘛，就是分成了山阴道跟山阳道这样子。所以这是岔开说的一个接生温泉，它是规模比较大，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旅馆可以在那边去住然后泡温泉这样子。还有那个三朝温泉呢是比较特别的，它是一个放射性物质泉，反正有点矛盾，就大家很介意说放射性啊这个东西致癌对吧，确实它里面的放射性元素就是镭，对，就居里夫人他们这个成功分离的这个发现的这个镭。然后它在这个温泉里面是自然衰变，然后还会产生，就是它同位素都有放射性嘛。然后这个泉的发现使用已经有850年了，它一直说这个泉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会治疗疾病的，这是这边的一个日本有专门研究这种温泉疗法的嘛，就是疗愈泉。冈山大学还在这里设过叫做三朝医疗中心，然后现在还是由这边的温泉医院来运营的，就是说这个泉有就是比较科学证明的它的一个保健功能，所以这也是蛮矛盾的一个点，对，就是大家跑到那里去主动接受辐射，就它其实有一定的科学的解释的话，会觉得说它会激发你的一些免疫，然后确实会杀死一些你的细胞，从而激活它的这个免疫嘛。然后这个是比较有意思，如果说感兴趣的小伙伴是可以去泡一泡的啊，接受一下这个暴露。嗯，然后还有就是鸟取还有一个物产很有名的叫二十世纪梨。基本上二十世纪梨有一半的产量是在鸟取县，所以这边有一个叫做鸟取二十世纪梨的纪念馆，也在这个柯南里面有出现过。嗯，那么还有一个神社叫做这个荒沙神社，是最后的这个结尾的时候出现过的一个神社，它呢是沿袭是神明帐上面的一个，就是按照里面所描绘的这个大神社的样子去建的神社之一，就是说它的遗址上来说是很符合日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延禧是神明帐基本上也是要回到公元800多年这个时候的这个时间写出来的，就是把日本的这个神社和各种神明和祈祷的仪式的 内容记在这个神明章上的，这个荒山神社。所以说如果要去看比较传统的神社的话，是可以到这里看一看的。如果是要去写玉珠印的话，应该也是可以去这里看一看的。柯南呢真的是在鸟取是一个非常大的 IP， 每年的话还会有很多关于这个柯南的主题的东西。然后比如说名侦探柯南记，它在这边是有整个的一个时间的记的。然后鸟取其他的这个漫画的话，它也会，它叫漫画王国啊，就是真的不是盖的，它还会有漫画王国鸟取通票，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些景点什么的都在这张通票上。然后还每年会办声优大会跟漫画大赛。虽然说鸟取县每年它在日本的这个都道府县评选里面是非常没有存在感的县，经常排到倒数，一共47个，他经常排什么41，然后跟隔壁的岛根两个还被傻傻分不清楚，就是因为鸟和岛写出来很像嘛，你就问小学生他分不清楚又贴在一起。然后就是在日本国内的存在感并不强，大家会想到说如果你说鸟取沙丘大家有印象，你光说鸟取大家连在哪里都搞不清楚。然后这个是他的一个情况，但是他到国外去却很有影响力。我觉得这里就是因为漫画，就大家会知道这个地方托托里，哦，日本有个地方你要去，因为在漫画里经常看到。虽然是日本人口最少的县，但是国际存在感还是很有的。而且他还有自己唯一的这些地貌，比如沙漠的沙丘，然后又有沿海，又好吃。所以还是我觉得值得花点时间去玩一玩。如果你是要躲避人潮，可能鸟取是一个挺好的选择，是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是去这个地方的理由，就是很重要的理由之一啊，就是它在日本国内都没有什么存在感，然后在国际上可能有一些名声，但是实际上真的去旅行的人肯定也是少数嘛。我觉得这个是很符合小众目的地的定义，但它又有去的理由，所以我觉得它就是很经典的叫小众宝藏目的地，就是鸟取会被我们选进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确实是蛮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尤其是如果你又对漫画文化或者说你有很中意的漫画，那基本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你的真正的宝藏的地方了。
对，柯南迷肯定是要去的。然后这种地方搞不好就是早去比较好，就是万一火了呢。那詹米老师跟我们说说怎么去吧，就是把大家要勾起来去的话。
对，因为刚刚说这个县有两个机场的时候还被质疑了一下，但这两个机场都是有名头的机场，一个是米子鬼太郎机场，一个是鸟取沙丘柯南机场，就是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大型的周边商店。然后鸟取飞东京和名古屋的航班还挺多的，就是羽田机场飞鸟取机场一天有5班，飞米子的这个机场一天是6班，而且都是 ANA 的，时间分布也蛮平均的，就是早上7点到晚上9点，没有特别晚的也没有特别早的，飞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就到，就还挺方便。然后铁路如果从东京过去的话会比较远，因为要就是东海道山阳新干线要转那个枝头线特快，要总共要5个半小时差不多，但大阪和冈山过去就是直接坐这个枝头线特快，2个半小时就到了。
东京过去相当于就是其实是已经到大阪了，然后再转个车差不多就你说5个半小时。
是的，对对，就比较绕了。然后鸟取它县里面是有铁路和公交，但铁路班次会比较少一点，就是可想而知它是日本人口最少的一个县嘛，就是这个利用率也不是很高。然后有一个蛮值得体验的，也是很多人去这里的原因，就是它有主题列车，两个是柯南涂装的，一个是鬼太郎的。然后柯南的有一个超级白兔号是从大阪到仓吉这个区间，然后名侦探柯南的火车就是更复古一点的那种火车，是从鸟取到米子站这个区间。然后鬼太郎那个就比较短，就是从米子到近港的。然后他们在这个旅行的就是鸟取县的官方网站上有这个列车的时刻表，因为它就是也是一个比较限定涂装的列车，所以它每天可能就有那么几班，就感兴趣可以去那个官网看一下它的时刻表。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鸟取县旅行，就是它有一个观光出租车，就有点类似那种day trip 包车的这种行程。 它就是涵盖了它主要的景点，然后有一些预设的主题线路，就是大家都想去的，还有一些特色的线路，时长大概是3个小时到9个小时不等，完全自己定制的话就是按时长计费，它一个半小时是8550日币，然后每加30分钟就加2850日币，然后但是去年有一个很好的补贴活动，今年还会再有，就是去年补贴是3000日元3小时包车，
哦，好划算，
对，超划算，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预算用完了，然后但我看官方有回复说今年4月再会，就是4月会再上的意思，就是后面去的朋友可能会赶上，嗯，然后它是最多是4人的车型，如果是朋友一起的话就分摊一下，就是更值了，这个真的超值。我这里真的要推荐一下，就是日本鸟取县观光教育局的小红书账号，是真正的是活人，他有讲到就是他在鸟取县的一些大交通，就是铁路的交通，包括他有一个标题就是你在日本的乡下如何坐公交，因为他也有公交线路，然后他这个包车也是有很详细的路线参考的，就是包括你的时间，然后比较长的路线像7个小时9个小时的，他会细致的标出就是游览参观的时长，然后还有具体的价格，然后这个车是在鸟取县内的观光案内所都可以预约的，而且在鸟取站外面还有一个国际观光案内所，就是提供中文服务的，你可以直接去跟他约，然后据评论说啊，有的司机路上会介绍景点，甚至到了景点也会带着玩，就是但不保证，嗯，部分司机是会一点英文的，然后也有人去年去过的人在下面评论说靠比划就能玩得很开心，就可想而知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
就相当于有当地人带你去一些就是餐厅啊什么的，这种选择也可以避雷，或者说体验到一些更地道的东西。
对，
嗯，是的，而且就是最开始说到这个从东京往鸟取飞这个航班，两个机场加起来一天有11班嘛，我觉得就是还是很多的，就是包括全日空现在跟 Airbnb 也有一个活动，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活动，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也放在 show notes 里面，这个活动其实也会蛮划算的，你现在去订的话也是也会有一些奖励和抽奖的名额好像。
哦，靠谱靠谱，那就是交通跟住宿都一起解决。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住宿的话我们待会儿后面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些住宿的推荐。
嗯，好嘞，因为正好现在是日本樱花季马上要开始嘛，等我们节目上的时候应该已经开始了，就是盛放，现在已经有一些小小的樱花包开始冒尖了，对，然后在鸟取的这个赏樱时间呢基本上跟大阪神户这一圈关西圈是一样的，它的这个预测的这个开放的这个时间带应该是跟这边是同一片，也就今年是大概从20号左右25一直到这个4月初，差不多是这么1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在鸟取的赏樱的话呢，一个是在米子有一个真山公园，然后它的就是里面说到了就是米子城迹，就是这个天守阁的这个遗迹是比较高的地方嘛，天守阁本身已经不在了，但是它下面有个基座，这个遗迹你可以爬到上面去看到整个米子市的这个街道，然后就是能够看到周围是被这个樱花树包围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嗯，然后还可以就是去乘船游览，这个乘船游览赏樱这个项目好像近两年还是被更多的这个国人接受了，因为你到比较靠后的樱花季节的时候，樱花花瓣开始啊樱吹雪那种飘落花瓣的时候呢，你会看得到一条樱花河，嗯，然后这种时候去赏樱的话就会很好，如果你这个时间它的刚刚好，因为花瓣也不是一下子掉完的，它会从顶上就是日照更好的地方开始掉，然后呢如果上面掉了，然后下面的花瓣还在，然后河里面有的是花瓣，那是绝美绝美，就是嗯很适合惬意的啊坐一下这个游览船去赏一赏樱。然后刚刚说到的还有一个花卉廊嘛，它本身就是这个花卉主题的公园，其实你不光是在樱花季的时候去各种后面的这个什么紫藤啊，然后这个什么绣球花的这个时候都是可以去的，嗯，然后它的这个花卉廊里面呢是可以把 这个日本的一个名山叫大山的这个山一起放到它的这个借景的这个范围内，就是你下面看到的是花在这个回廊里面，然后后面就是这座大山。嗯，那刚刚还有说到这个铁路爱好者啊，就是在鸟取也是有铁道音的，就是叫做若音铁道，在这个若音站这个位置，也就是若音铁道的本公司所在地，它是一个这种小的这种私铁公司嘛。然后呢你说这个承载这个运输是一方面了，但是他们也为了提升这个用户体验啊，有在这里专门做了三个复古的列车设计的，是找谁设计呢，就是如果你爱铁路你肯定听过这个名字，就是水户刚睿智，他专门为了这里去设计了这个三个系列的这个复古列车，他是一直是 JR 九州的一个列车设计顾问，之前做了很多这种复古型的列车，得了很多奖的，所以呢就是他专门为这个若音铁道公司这个设计了几辆这种复古的火车，然后他们在铁道上还停放着一个蒸汽火车头，所以就是这种比较有复古感觉的，然后铁道两旁又是这种落樱，然后也是这种樱吹雪的这个画面啊，这个也是非常美，如果是樱花季去的话就不要错过，这里一定要去一下。然后这个水户刚睿智他设计这个列车的时候有一个蛮打动我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或许他的设计在追求经济效应的时代是跟这个目标背道而驰的，但是他想要守护并发挥职人技术的日本工艺，所以比起美虽美但毫无故事性的这种质朴简约，他更想让乘客体验这种充满装饰性的昔日的列车的愉悦氛围。所以你进去看到如果画面有的话我们可以放一点图，它是那种精致复古，就是比较繁复的，然后有很多服务的东西，然后就是你想象中的这种豪华感，宫廷豪华感的这种复古列车，所以也是我觉得喜欢这样的风格的话呢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跟我们现代简洁的这种美感是不太一样的
啊。然后鸟取其实也还是可以有一些户外的体验的，就是可以去徒步啊，或者说去户外去转一转看一看。比较重要的是一个地方叫三德山三佛寺投入堂，这个地方是冬天是封山的，然后冬天不让徒步，然后听了这一期节目之后就可以去，应该就是可以去上山了。然后这个寺呢就比较特别，它是一个山神庙，然后它有点像中国的山西的那个悬空寺一样，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建筑，它建在悬崖的这个边上嘛，很早之前就被认定成名胜古迹了，然后它的这个历史来源已经很难考究了，就是它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地方。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路走一下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如果对山里面走一走感兴趣的话，其实完全可以去玩一玩转一转，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体验。就上次我去日本的时候在那个镰仓徒步了一下，然后体验就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也能遇到一些本地人，但人都很少，确实很特别。如果你在国内也徒步的话，去日本的这个徒步的体验会不太一样，而且也不会说特别难走，然后路线也不会很长，反正就是肯定是当天往返，然后你可能用一个下午或者一个上午去玩一玩就蛮有意思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鸟取大山，它是西日本最大的滑雪的圣地。鸟取大山长得很像富士山啊，就是它也被称为出云富士，是整个中国地方的最高峰，就日本中国地方的最高峰。
然后说到滑雪，就是我觉得鸟取比较值得去的季节啊，也就是冬天到春天这一段。比如你去，对，你既可以去玩滑雪，或者说你能看到有雪的这个山峰，这个肯定要比没有雪的山峰美一点，就是富士山也是上面下了初雪之后的那个造型更加深得人心嘛。毕竟对吧，我们这边的高山也是希望雪山会更让你感到那样巍峨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冬天可能是比较适合去的，然后进到春天的话呢，去赏樱这段时间也是非常不错啊。为什么我觉得冬天更好呢？主要因为好吃。鸟取这边的特产啊，除了这个二十一世纪梨以外呢，主要是松叶蟹。螃蟹这个东西就是冬天才是它最应该 被吃的季节，就是肥美的时候。所以整个十一月到三月都是松叶蟹的季节。松叶蟹它的肉质是非常细腻的，就是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北海道的那种很大的螃蟹，那种海蟹的质感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作为上海人，就是我们是吃大闸蟹的那种细腻嘛，所以我一直是不太看得上海蟹的。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就吃点那个纯肉有什么劲呢，对不对？有没有蟹黄啊？然后那个就香味也不够。但是松叶蟹不一样，它绝对是海蟹里的这个王者，就是它本身有特别神奇的香味，它的蟹壳上，所以它叫松叶蟹，会有一点那种松香的感觉。然后肉质也很细腻，然后最好的品种呢叫做这个五灰星，然后它的价格可能你看到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就大概从8000多一只到20000多，然后也有这种神级的什么100000一只的，也有小的2-3千就也能吃得到，小一点的，那小一点的可能就比大的大闸蟹大不了多少。但是真的很值得品尝一下，它怎么做都好吃，就是刺身也好，然后那个会把盖子拿过来给你烤一烤，那个卡尼米索什么烤一烤，然后还有那个蟹斗，对，然后还有那个小布小布，就是涮一涮的那个蟹腿，这样子也好吃的。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吃涮的啊，就是有人可能喜欢吃烤的都行。然后呢，刚刚说到靖港嘛，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靖港物产直卖中心，其实就是有点像靠着港口的这样的一个水产市场，你就可以在那边买了，然后当地人直接加工，价格也比较 OK。 这个价格就是松叶蟹啊，我在京都大概是没有看到过4000以下的，就不管大小啊什么的，就是反正没看到过比这个更低的，而且你很难直接买到活的新鲜的，就数量不多，但在那边因为是产地嘛，所以它就是活的在那个地方养着。那么也有一些这个市场上会卖，就是已经是水里烫好的，但是你买的时候要当心一点，它还有一种叫 Zwaigani 这个灰岩雪蟹，价格会便宜一点，个头会大一点，但它的香味是不如松叶蟹的，会放在一起卖，不是看到螃蟹都是松叶蟹，它会写的。然后除了这个有名的松叶蟹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走不出鸟取的虾，叫做猛者虾 Mosa， 就写出来汉字叫猛者虾，Mosaebi。然后这个除了九月每年九月到五月的这个捕捞期的鸟取，应该是在其他地方没有办法吃到的，因为它非常快就会腐坏，比这个牡丹虾还容易坏。对，长得呢也不是特别好看，但是就是据说是非常甜，比那个甜虾还要甜，非常期待的一个虾，就是你只能到那个地方去吃。然后长得虽然其貌不扬，但是也是一样的，就是刺身然后那个煮一煮都是可以的，
五月之前都能吃到。
对，五月之前，所以你去看樱花的时候应该还是能够吃到这个虾的。然后还有一个被推崇的这个就刚刚说到了那个五郎他们去吃的那个横膈膜肉，就是我也很喜欢横膈膜，就是那个哈拉米什么的，其实就是因为鸟取的和牛非常厉害，它的和牛也曾经是拿过我们之前聊神户和牛的时候那个得的那个第一名的，然后传说中的这种什么给牛听音乐啊，什么喝酒按摩啊这种的话，鸟取牛也干过。然后呢，它的这个精品呢，是因为它的脂肪当中含有55%以上的这个油酸，所以他说它的胆固醇要比一般的和牛要低一点，而且它的那个脂肪的熔点很低，所以就是有那种入口即化冰淇淋般的脂肪感。所以这个鸟取和牛去了的话也可以尝一尝，然后便宜一点的话可以去吃那种鸟取和牛做的汉堡，或者就是对吧，就上嘛，和牛都已经去了，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鸟取还是很好吃的一个地方。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如果现在听的人是没有吃饭，像钱德勒一样没有吃饭的话，那真的是听到这儿就会很痛苦了，
就应该一开始给大家警报嘛。
说完吃，我们来说一下住哈，就是住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还是要先把住的地方解决掉。但是呢，跟上一期聊高松是一样的，就这个地方，不太需要你特别紧张的去预定，因为它毕竟去的人比较少嘛。然后我们推荐三个，我们 觉得就是调研下来觉得比较不错的 Airbnb 的民宿吧。就这三个其实都是比较老的房子，因为这种你去日本乡下住，其实像我觉得去住一些老的老宅，然后翻新过的老宅，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体验，因为这些你在城市里面是体验很难体验到的嘛。然后我推荐一个是一个日本的复古别墅，但这个别墅呢它做了比较彻底的现代化的改造，所以你在里面既能体验到那种榻榻米啊，然后你在这个客厅里面其实你也会看到很就是它有很多洋式的就是更西式的这种设计，然后包括整个厨卫的体验也都是很就比较西式了，就是比较现代的这种体验了，所以你不会说去承受那种老房子带来的困扰，就是整个的热水啊，包括这个干净程度这些你都不用担心。然后它比较特点的是它有一个日式庭院，然后整个房子也比较大嘛，它有一个日式的庭院，那个庭院也比较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住起来应该会体验不错的一个房子。然后价格也还不错，就是它是有两间卧室，然后单个卧室的话如果你住两个人大概在500-600块钱的样子，所以如果你也可以整个去把它包下来啊，就可能会稍微贵一点，但是依然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这个是我的推荐。
我要推荐的这个它倒不是在鸟取市里，因为前面詹美老师也说了，就是鸟取县的话它整个就是景点或者说城市之间啊离得不是很远的，所以其实你往中间一点住的话到哪还都挺方便。然后我推荐的这家呢是在仓吉市的北边的一个这种古民宅吧。然后它这个里面的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特色呢是它有一个伊洛利，就是井炉，你们见过吗？就是在他的客厅里面会有个往地下挖下去的地炉，然后里面是放柴火呀或烧炭啊什么的，然后上面是可以烧热水啊，煮一个大锅的什么东西的那种，有钓了一条鱼，然后上面有个杆可以把那个就是茶壶就是挂在上面，就是那种铁壶，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设置。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活生生的然后在使用中的这样的一个地炉，所以这个我觉得值得说去住的时候的话就很好玩的一个东西。
这个不常见了吧？
现在比较少，因为还是有火灾风险的所以有时候改造的时候就会当心一点对。然后还有就是这种类型的住民宿的话呢它的面积会很大，就是它不是在很城市里面嘛，它的这个房间都蛮大的，然后又是这种榻榻米的形式，然后住多少人呢就比较flexible 一点，就是可以调，比如说你4个人、6个人都还行，一个家族一起去是最棒了的这种。然后价格呢也还好，大概平均下来就是500人民币不到一点的一个人。然后最棒的是什么呢，他们这里呢就我刚刚说到的那个螃蟹嘛，在这个民宿周围的话也是非常容易可以买到的，就是他们11月过了这个禁渔期之后呢，就是他们会在这里就是摆摊然后去卖这个螃蟹，所以你弄回来之后就是可以回到自己的这个民宿里面吃，感觉也是很棒。就是一个主打一个比较享受实惠吧。然后这个房子最多可以住到8个人，就是打地铺的话，对，所以还是如果人多一起的话，刚刚说到的一个包车加上这个民宿，我觉得是一个很地道的体验，然后总费用也不会太高。
我的这个可能就更实惠，因为有3间卧室12张床。对，它是也是历史就是老房子改建的，有106年的历史，然后这个房东是超赞房东，然后他本身提供一些，这个房子也在仓吉市啊，就和妮子老师说的是同一个地方，然后他的房东是提供就是到附近的车站啊、旅游景点和餐馆的这种交通的接驳服务的，然后根据不同的季节也会提供一些体验的项目，而且在这个 Airbnb 的民宿里面可以买到就是鸟取当地的清酒，也可以买他们的啤酒啊、葡萄酒、威士忌之类的，就是一些当地的特产。而且它比较吸引我的是它的景色是比较开阔的，就是它院子里面有这种就是可能像日式庭院这样的造景，但是它面对的是 就是农田，我感觉就是那种夏天会非常开阔很舒服的那种地方。而且它到就是一些景点也很方便，像刚刚提到的那个三德山三佛寺，只要乘车只要15分钟。
哦，那可以想象这个自然环境真的很棒。
对，因为我之前住过 Airbnb 在奈良的一个也算是民居吧，它也是在山上，然后下山就是也是这样，就是农田很开阔的场景，就很像那种非常干净然后又很宁静的乡村，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感觉。
对，这一间从图上看就觉得是很宁静的，就是很很极无力的感觉，因为它背靠的这个一大片树林嘛，就特别龙猫的那个场景。
是，
我看那个房东的介绍，他们是2021年的时候从东京回到这个鸟取，所以他应该很懂就是现代的城市里面的人大家去到山野里的一个体验的需求。
嗯，
然后所以他超赞房东什么的嘛，就是他把体验什么的都做得很好。
这个其实也是 Airbnb 很多时候的优势，就是尤其是你跟房东在一起，就是或者房东也在房子或者房子附近的时候，这种沟通包括他可能给你提供了一些额外的增值的服务，哪怕就是给你去做一些周边的推荐，我觉得也都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当地人的这种推荐，它往往跟你在网络上搜集到的可能游客的体验会有很大的不同。不说哪个更好，但是它能给你一些很独特的视角，然后能给你一些很道地的这种建议。这个实际上是我非常喜欢去住就 Airbnb 的房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刚才我们推荐了3个啊，其实还有更多，就我们不再一一的去展开。然后大家可以去 Airbnb 搜索就直接搜这个目的地的城市就好。比如上一期我们说高松，你就直接搜高松，然后这一期你就直接搜鸟取，或者你更具体，你想住在仓吉，那你就直接去搜鸟取仓吉这些房源都会列出来。其实虽然地方算是比较偏远，但这些小众的宝藏目的地其实房源都还蛮多的，就是有一些是当地，就是生活在当地的这个房东他们自己去做，然后有一些像最后就是在没提到的这一间房，刚妮的也说，就是他是可能从大城市再回到家乡，或者大城市专门去到小地方去运营这一间房源的这样的房东也在。所以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然后大家去 Airbnb 搜索就能看到很多这种。然后而且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不会像比如东京大阪，如果樱花季的话，你可能现在去找房子要么就是不太好找，要么就是价格会就是比平时要飙涨很多，就是假期的时候。但这种小众的目的地即使是在比如暑期或者十一，其实一般来讲房源也还是蛮多的，而且它的价格相对比较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小地方比较好的地方。而且就是本身 Airbnb 的价格，实际上你如果去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它全年同样的一个房源，不管是旺季淡季，它的价格基本上是不太有太大的波动的。然后呢就是我觉得鸟取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聊到这么多，我觉得其实去的理由可以有很多啊。我觉得跟所有的小众目的地是一样的，就是可能它跟大城市的区别就在于说，你可能不会是去奔着比如买买买或者这种很具体的这种诉求去的。去这些地方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自然的一些交互，去看一些可能更乡土更纯粹或者更简单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因为你在这种地方，我觉得我个人的建议也是，你可能多停留几天，你可能会有一种融入或者说平静下来一种感觉。因为我自己其实在东京时间长的时候，我大部分时候是在一个还是比较快的一个节奏里面，就是去哪玩，去哪买东西，去哪逛一逛，去哪吃东西，其实我还是基本上就是奔着目的地去。然后在路上闲逛的话，因为整个那个城市的节奏快嘛，其实你在那种环境里面你的节奏也会变得很快。但是到这种小地方，一般从大概第二天第三天开始，你就会发现你整个人的节奏也慢下来了。然后这种慢下来可能跟你在国内的城市里生活也不太一样，就是有一种蛮抽离的感觉。这种感觉很稀缺，然后我会比较珍惜。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我去很多小众目的地的一个原因。当然你可能去鸟取是因为你是柯南的粉丝啊，你是某个漫画，你喜欢漫画的文化，我觉得或者你就是想去吃那家这个店或者whatever， 我觉得都好。但是我觉得这些小地方能带给我们的一些不一样的感动，这个是我们希望一直把这个宝藏小众目的地做下去的一个理由吧。我觉得可能妮子或者 Jamie 可能跟我想的会不一样，但我们其实一致的点是我们希望把这个系列能 持续的做下去，因为我们想让大家知道日本不只是有京阪都，然后这些小地方也值得你去探索。其实我们这些人也没有把所有的日本的小众目的地都探索一遍，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在准备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这个地方妮子去过，可能我没有去过，我可能在准备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哦，这些地方其实我也会很想去，然后甚至会默默的去加到下次去日本的这个 list 里面。我可能还是会先落地东京，但我可能会在中间找一个星期去到鸟取，去玩一下，去体验一下这个不一样的乡下的生活。
嗯，我就祝大家都能找到愿意待着的地方
啊，这个很就还真是挺难得的啊、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你没，你直到你去到那个地方之前，你都没办法去真正的笃定说啊，我这个地方适合我，因为有些时候缘妙不可言。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多去探索一些这样的地方，然后我们也多去给大家找一些这种可能相对值得去探索的地方，然后给你一些参考。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然后如果你想加入 TOG 的听友群，跟主播们有更多的互动，看到我们更多的这个推荐，因为今天我们聊到一些，比如刚才这个古董美食家那家店，我们会放在这个社群里面啊。平时也会有时不时的，我们会有些社群的活动，我们 TOG 的小卖部也会在社群里面经常会做一些活动，然后主播们一直都在社群里面跟大家去沟通，然后我们现在的群已经到六群了啊。然后如果你想加入 TOG 的群，你可以添加蓝莓酱的微信啊，蓝莓 tester，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微信放在 show notes 里面，你可以去复制，然后发送 TOG 的暗号 TOG 啊给到蓝莓酱，他就会拉你入群。那希望能在群里见到你，这期节目就到这边，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